结清新的服饰主。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相信耶稣基督的救恩，罪得赦免，接受洗礼之后，成为基督徒。我相信我们时常是在两个律法之间，在那种挣扎中来生活。如果有人体会到了，我们感恩；如果体会不到呢？我们要祷告，因为就像上一周，由于约拿书最后一章，也就是约拿书第四章1到11节经文所引出的主题，恶人真的就该有恶报吗？在那个中间，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就是说，在圣经的律法下，什么是恶人？或者说呢，说。在这本圣经中，耶和华上帝严厉的惩罚是为什么人准备的？为什么人准备的？是为那些一再悖逆、抗拒他的人，被称为恶人而预备的。那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律法，在我们这个律法下，什么是恶人呢？那也就是说，违反了我们人类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所制定的律法、条例、规章、制度等等，也就是在世界各国各地的监狱里边服刑的各类在押犯，或者是假释保外就医的犯人，被这个世界的律法称为是恶人。那在圣经的律法下，无论是自由人，或者是自由人呢，就是包括所有的我们所谓的叫什么遵纪守法的公民、居民，或者是那些刚刚提到的在监狱内外服刑的犯人。如果那些犯人，如果我们的居民，有人向他们去传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只要他们心里相信，口里承认自己是罪人，愿意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那，即便他是依然在接受服刑的犯人，我们都会称他们是什么呀？称他们是什么？在主里的弟兄姐妹。称他们和我们一样是上帝家中的人，即便他还在监狱里。这就是圣经律法下，上帝给我们看见的，什么叫好人，什么叫恶人。那同样是在世界的律法下，为什么上次我们提到几个数字？为什么说目前美国大约有237万各类的罪犯被囚禁，而中国大陆目前各级的监狱内在押犯人才大约180万人？为什么？如果按照全美国每10万人，大概有700人在押的犯人的这个数字同比来算的话，那咱们举个例子说，2012年，从这个人口统计来讲，美国总人口是3.14个亿，同年中国大陆的总人口是13.9亿，两者相差大概4.4倍。算了一下。那也就是说，目前中国大陆在押犯人每10万人人口里边，大约3000名 被囚禁的犯人呢，大约应该是达到1000万人，才和美国目前的数字相当。1000万和180万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比例？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两国之间犯罪率的高低出现的差别吗？是不是？网上有很多争论，事实上未必，因为从客观的角度来观察、来分析，或许啊，我讲的或许，主要的差别在哪里呢？在于法律是否健全，这个世界的法律是否健全，还有呢一个很非常主要的一点，就是执法是否严格。我们来看几段录像。看这第一段，心疼航班延误，顾客发飙，地勤人员耳光也微笑。前一个，回头往前一个，对这个。
确实是有一个航班，就是由沈阳飞到了长沙的，因天气延误了5个小时，后来就
前期延
是
误
给
了五
取
个
消
小时，
了。
后来取消了，然后这位大妈就不愿意去挠那个地勤的小伙。我要是这小孩的爷爷，我心疼死了。看下一个。前一个，回前一个，对，这个。交警，拉出来就警报，打死你！
铁条怎么断了？
他不听，
给他拆罚款条了，拆完了。
咬死吧！
你的大块啊！
咬死吧！
你还大块啊！男人瞧你！哎呀，我看看公公是你狗屎！
看看美国警察怎么处理。
3911。
在左拐线上，左拐线他停在这里一直不走，然后警察上这个片子有间断，你这个老爷爷对警察指手画脚的并不强，当然我相信是橡皮子弹，一枪就打倒了。所以刚才我们讲了是法律的健全与否，还有呢，是执法的严格与否。警察象征着什么？国家的权利。那你说打就打，打国家的权利。所以在圣经的律法下，有一个古今中外许多读者，包括许多信徒都不容易接受的，有一个严格执法的例子，就是在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下6章。还有历代记上13章记载的，乌撒伸手扶约柜被上帝击杀的一个事件。说是在扫罗做以色列王之前，那在一次以色列人抬着象征耶和华上帝同在的约柜与腓力士人征战中，以色列人战败了。 战败之后呢，约柜被腓力士人夺走了。但是令腓力士人呢不可思议的是，他们将约柜抬到什么地方，移到什么地方，所到之处都是腓力士人，要么遭灾，要么遇害。所以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腓力士人就将约柜还给了以色列人。那由于当时的兵荒马乱，以色列人呢就将约柜暂时的存放在耶路撒冷西北方向有一个叫基列耶林的小城中。那儿有一个人名叫亚比拿达的人家的，他有三个儿子，其中呢有一个被委以重任来守护约柜。然而直到扫罗战死沙场，约柜竟一直留在基列耶林那个小城长达几十年。这是耶路撒冷，当时征战的时候，最早的时候示罗是他们的首府。然后打仗，约柜被掳到腓力士人的境内，后来还回来，就放在这个地方，一放就是几十年。那大卫做了以色列王之后呢，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他说，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上帝，就是没有机会。那他呢，就决定将约柜搬运到耶路撒冷的京城。大卫率领以色列会众呢，到基列耶林，将上帝的约柜恭敬地抬放在一辆崭新的牛车上，载歌载舞地簇拥着约柜呢回耶路撒冷。在行进的途中呢，因为有一只牛呢失了前蹄，使车呢有些倾斜，负责赶车的两个年轻人，也就是存放约柜的主人亚比拿达的另外两个儿子，一个叫乌撒，一个叫亚细约。那当时呢，乌撒是眼疾手快，眼看这个车倾斜了，他就伸手扶了一下约柜。发生什么情况了？就是撒母耳记下6章第7节，上帝向乌撒发怒，因着错误就地击杀。请问弟兄姐妹，上帝为什么发怒击杀乌撒？只因为他扶了一下上帝的约柜？我们会不会感叹说，哇，乌撒完全出于一片好心呢？或者是他出于一种本能的责任心，他在赶车吗？仅此就无辜的死于上帝之手？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谁还敢服侍上帝啊？在旧约的律法中，上帝对约柜的装卸、搬运有严格的明文规定，说是覆盖，如果要运输，在运之前覆盖包裹约柜的职责，只能有祭司在帐幕内恭恭敬敬的、小心翼翼的完成。要遮盖起来，然后移动搬运约柜的职责，只能由立位人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用木杠抬扛。以这种方式，况且呢，对那些移动搬运约柜的立位人有极严格的规定，既不能眼见，更不能有手去触摸约柜，否则的话，死。这是明文规定的。我找了2张图，看，这才是正确的搬运约柜的方法。要遮盖起来，肩抬着，只是立位人。那遮盖之前，在会幕里边，只有祭司才能够去做。那虽然圣经没有明确的说明说基列耶林城的那个拿比亚达和他三个儿子的具体身份，但是既然以色列人能够放心的将约柜交给他们去守护，那他们一定具有祭司或者是立位人的身份。所以我讲的是，所以他们应该一定的懂得关于圣物，尤其是约柜搬运的律法条例。 他们却不用肩扛，竟然采用外邦腓力士人的方法将约柜放在牛车上，哇！所以由此可见，乌撒不单是触犯了上帝的律法，而且呢，有什么样的嫌疑呢？知法犯法、执法犯法、明知故犯等等这些嫌疑。上帝之所以没有在他们将约柜装上牛车的那一刹那将他们全部击杀，因为他们都看见了呀。那些人相信上帝是在忍耐、等待，等待他们自己反省。结果呢，从领袖到民众，他们全部忘乎所以。是那个律法不为律法，是那个尊严不为尊严。可以说，上帝惩罚击杀乌撒，实际上是在向作为以色列领袖的大卫和众长老们发出的警告和提醒。其实也是让我们今天在读经文的时候，向我们今天属于上帝的人们，无论领袖还是人民，发出警告和提醒。上帝是圣洁的、威严的，上帝的约柜等同于上帝的临在。所以我用不圣洁的手去扶上帝的约柜，用不圣洁的手去服侍上帝、为主做工，等于是轻慢上帝。那今天我们就借着以赛亚书1章10到20节这段经文，一起来仔细的体味，在上帝的家中服侍参与的时候，当持守的一颗怎样的心。那首先，我们对以赛亚书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前面我们花了6讲的时间，对小先知书、约拿书做了系列的学习和认知。那旧约圣经中有4卷大先知书，过去是5卷，其实耶利米哀歌应该属于诗歌，放在那里边。12卷小先知书。那我想请问，圣经中的大小先知书的含义是什么？是什么？为什么称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大先知书所描写的先知地位高、名气大，或者这个书卷的内容更重要，是这意思不是？是不是？不是啊，是最早人们在编纂的过程中呢，以经卷的篇幅的长短，那当时呢，将12卷比较短一些的、篇幅比较小的先知书呢，分类编成了一卷，把那其他比较长的编在一起了，所以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大小先知书。那以赛亚书呢，是一卷非常奇妙的旧约先知书。先知在旧约的时代呢，被最早是被称为先见。那他们是站在，我们可以说他是站在历史的时代顶端的人物。他们直接从上帝那里得到默示，看到异象，而成为上帝的代言人，然后呢，向上帝的百姓和世人发出预言。那以赛亚书共66卷。整卷的信息包括2个大的主题，前面39卷呢，39章、66章，前面39章呢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后面27章呢是上帝的安慰。3927什么意思？恰好呢，39章、27章，旧约圣经39卷，新约圣经27卷。3927加起来是66，很奇妙啊。所以呢，以赛亚书被称为旧约圣经的福音书。那以赛亚先知所处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740到700年之间。那这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主前740到700之间，有一个年代。我一直要求大家要记住，劝大家，主前700多少年？22年。 就是以赛亚先知，他亲眼目睹、亲身经历了北国以色列悖逆上帝，遭受惩罚，就是在主前722年，被亚述帝国彻底毁灭的那个灾难。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上帝惩罚，用他的棍亚述把它灭掉。那就在北国以色列遭受灭国之灾的前前后后，以赛亚先知以此为鉴，向南国犹大的长官和百姓们一而再、再而三地发出了振聋发聩的那些警告与劝勉。所以，我们今天所要讨论思想的以赛亚书第一章中的10到20节经文，作为整卷以赛亚书的开端，将上帝的审判与救恩的信息表达得淋漓尽致。这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展开这一段经文，盼望透过古代先知所发出的那些预言，思考我们现今这个时代基督徒、我们的信徒在教会的生活中如何才能够成为一个守节心清的服务者，或者守节心清的服侍者。那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三个方面呢，就包括上帝的责备、上帝的劝诫和上帝的呼吁。首先呢，我们就从以赛亚书1章10到15节来仔细的聆听思考上帝对那些心思污秽、行为不洁的献祭者所发出的责备。首先，我们从10到14节来思想无意的献祭。以赛亚书1章10节：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上帝的训诲。索多玛和俄摩拉，最近我们常提到，是不是？是旧约历史中亚伯拉罕时期最臭名卓著的两个城市。那圣经描写那两个城市，从长官到百姓，不单心气狂傲，他们粮食饱足，大享安逸，视那些贫苦的穷人于不顾。而且呢，无论老少，那两个城市里边的人，随时随地的肆无忌惮的放纵自己的野蛮、刻薄、逆性、乱伦的情欲。更甚的是，上帝派去两个天使去查看的那两个天使，他们都不放过要跟这个天使乱伦，所以最终遭到上帝重重的审判，也就是从天上降下硫磺和火，将他们从城市到平原全部毁灭。那想请问，以赛亚书1章10节开头这里指的你们是谁呀？你们索多玛的长官、俄摩拉的百姓，这个你们是指谁呢？其实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1章的第1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莫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示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那当我们今天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这里的你们指的是谁呀？指的是谁呀？弟兄姐妹们，我们可能就没有去想。其实指的就是我们已经拿到了进入天堂的、进入永生之门的钥匙的今天的信徒。正如现代中文译本所翻译的，我们来看一眼，说现代中文译本以赛亚书1章10节：耶路撒冷啊，你们的领袖和人民跟当年索多玛、俄摩拉的首领和人民一样，你们要听上主对你们说的话，要留心上帝给你们的教训。看看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往远处看一看，在那些雄伟的、恢宏的大教堂林立， 宗教改革加诞生之地的欧洲世界，宏伟的教堂，你们听说过没有？没有人聚会了，2个英镑就卖掉了。当然这是好心呢，2个英镑赠送给我们华人的基督徒的教会了，许许多多改成什么了？溜冰场、商场、舞厅。再看看近处，我们生活的这个所谓的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整个欧美这些年，我们回忆一下，早年的时候，他们向全世界差派宣教士，他们是差派宣教士的先驱的国度，欧美国家。那个年代，他们享受了经济发达、物质享受的那些恩典。今天看一看。一个一个的违背圣经，背离上帝，带来的是什么？经济的滑坡，低迷不振。再近处，我们来看一看，在2008年的总统竞选中，那是谁在竞选呢？2008年，前总统奥巴马说："我相信婚姻是男人和女人之间的结合。"他说："对我来说，这是一个神圣的联合。但是呢，没过几年，你这是他的原话，'I'm Christian'，等等这些。08年，没过几年，到了2012年。"有一个日子，就是5月9号，美国广播公司《美国早安》节目的主持人罗伯特·罗伯茨，或者叫 Robin 罗伯茨，在白宫的内阁会议厅采访时任总统的奥巴马时候，他告诉记者说，他的观点已经改变了。他表示说，最终，他说："我认为平等保护条款要确保在所有50个州的同性婚姻。"大家记住这个日子，记住这个名字，因为2012年5月9号成为一个世纪性的标志，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中第一位赞同允许同性恋夫妇结婚的在任的总统。而且2012年5月9日之后，时隔3年，也就是2015年6月26号，在奥巴马总统任内发生了什么事情？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以5票赞成、4票反对，最终通过裁决，裁定同性婚姻的权利受到宪法保障，成为了这个世界的律法。全美国各州不得立法禁止同性婚姻，全美国同性婚姻合法化。所以，美国、加拿大、欧洲许许多多的国家，最早一个应该是丹麦，好像。但是我在这里说，要感谢上帝。我们南湾华人基督教会依照美国这个世界的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中有一条什么叫宗教自由，还有一条呢，集会结社自由。我们也是遵照这个权利的条款，宪法的权利条款，在今年5月份的会员大会上，大家投票通过了，在我们教会的会章中增加了2项条款。就是我们南湾华人教会依据圣经的教导原则，只接受一男一女的婚姻家庭。而且，如果是我们在接纳会友、聘请职员，以及我们主持典礼、提供服务、租借场地的时候，都坚持依照圣经的原则。看这一条，凡职员同工违反圣经原则的，本会有权不予聘任或予以解雇。我们说阿门吧。弟兄姐妹们，同性婚姻合法化，一男一女这种上帝所设定的 所设立的传统的家庭细胞的模式破裂之后，这个社会的伦理关系将会朝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大家想过没有？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同性恋权利团体，他们当时呢拉拢选民的方法呢，就是手持一把温柔的匕首。他说：“难道你们看不到他们之间互相的爱心、责任心，他们之间的委身吗？你们的爱心都哪里去了？”哇！如果不懂得爱的话，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不懂得爱。有人说：“牧师，你是在胡说。”他们诉求的起点是因着爱，弟兄姐妹们。纵观我们人类历史的长河，横看我们人类的社会形态，大到国家、民族，小到家族、家庭，互相之间所出现的矛盾也好、争吵也好、争论、争执、仇恨，甚至杀戮、战争等等，请问，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许许多多的时候都是因为那个爱字。因为我的爱不能实现，因为我的爱受到了拦阻，因为我的爱没有引起你对方的回应，没有引起你对方的重视，以至于许多时候，爱就成为了国家争端、家庭矛盾的祸根，甚至是武器。圣经律法中有一个总纲，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切是最大的。其次呢，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是爱的真谛。哥林多前书13章那一段。所以，当有人高举"爱"这个字眼的时候呢，我们要分辨其追求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爱。爱是有分别的呀。是来自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无伪的信心的那种爱呢，还是来自于那种肮脏的、污秽的、伪善的、欺骗的、放纵的以及麻木的良心的那个爱？这个已经通过了，下边怎么办呢？因着所谓的爱，好，兄妹之间、兄弟之间。姐妹之间、父子之间、父女之间、母女之间、母子之间、人与兽、成人与幼童之间，所谓的都可以去平等的婚姻的诉求，不应该被歧视的理由。只要相爱，就可以结婚，就可以有性交关系。一个社会最悲哀的状况就是上梁不正下梁歪。被誉为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一边呢违背圣经的教导，将淫乱的行为引进总统府，并促使其在全国合法化；一边呢却手摁着圣经说什么呀？宣誓，还祈求 God bless this country。上帝保守这个国家，所以想到这儿我们就痛心了，弟兄姐妹们。我们来看一看圣经中上帝是怎样借着先知的口，来嘲笑、来斥责当年那些口里称着自己是上帝的选民，行动上却学像索多玛、俄摩拉的首领和人民的样子。以赛亚书1章11到14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番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公羊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掏这些了？是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宿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做罪孽又以……” 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越俎和阶级，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我是跟他那些百姓啊，衣着，然后抬着扛着去献祭的百姓和领袖讲经文这里最犹大人的献祭用了一连串。我们说是一些可怕的一些词句，我给它归纳了一下，咱们来看一看。又何意？我已经够了，我都不喜悦，我所憎恶的，我也不能容忍，我心里恨恶，我都一问麻烦，我不耐烦了。请问弟兄姐妹们，献祭的目的是什么？咱们在这儿分享过，我看一段经文。申命记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教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上帝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所以古代犹大以色列人到圣殿朝见上帝呢，表达自己信仰的仪式的主要的过程呢，是要通过敬拜和献祭来表达。所以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希伯来书10章3到4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献祭的目的是让每年每人想起自己的罪来，然后在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所以献祭那个设立，当时主要的目的是叫人在犯罪得罪上帝之后，能够有悔改的机会和途径。所以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所以人对罪的处理方式，显示出对罪作为不顺服上帝的这一本质的认识的程度，就是对罪的处理的方式。你看看还有一些什么？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相信上帝的人，如果仔细来回想的话，我们是不是有一个特别引一位自豪的一个权柄？这个权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犯了罪的时候，我们只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不是基督徒的权柄？是不是？然后呢，我们相信上帝就会卸下我们身上的包袱，担当我们的罪，让耶稣他担当过去。所以我们就可以一而再、再而三的犯罪，然后周末或者月初呢，来到教会，将这些罪责、这些包袱呢，稀里哗啦的都甩给上帝，然后我们就坐下来撒娇的说："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您的慈爱长阔高深呢，您不会按我们的罪过来惩罚我们的。"这就是别人看我们的特权。所以，先知以赛亚在接下来的15节经文中，看看怎样表达上帝的回应的。以赛亚书1章15节，无效的祷告。以赛亚书1章15节，你们举手祷告，我必折眼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有的时候我们说我冤枉，我手上怎么有杀人的血呢？我们看一下这个另外一个斯高本，以赛亚书1章15节：你们伸开双手来祷告，我必折磨不看你们；就是你们多多祷告，我也不听。你们的手沾满了血， 说四海古卷加上你们的指头满了罪孽。以赛亚书一章十五节经文在这里告诉我们，真正亲近上帝的方法是内在的一种道德的清洁，而不是外表的那种敬虔的仪式。真正亲近上帝而得着上帝悦纳的是公义的行为，我们行出来的，而不是道貌岸然的去紧紧的遵守那些宗教的条文仪式。周末我穿上好的衣服，我恭恭敬敬坐在这唱个诗。在以赛亚蒙上帝的呼召做先知的早期，犹大以色列南北两国的政治和经济都相当的富庶发达，因而滋生了社会道德的败坏和宗教的堕落，所以就出现了一幅扭曲的，我称它是一种吊诡的画面，用一句现代语来表示呢，就是他们打着真理的旗帜反对真理。我们再回头，我跟大家读一段前面十四节经文，吕振中的译本是这样翻译说：你们的月初和月初一和定制定的节期，我心里恨恶，这些已经成了累着我的重担，我都背得腻了。那意思说，你们每个月初，你们每周来教会所谓的敬拜唱诗，我听得都听腻了。就像前面我们所提到的，国家的最高掌权者为了得到更多的选票的私利，不惜牺牲自己的信仰，一边做着违背圣经教导的言行，一边却按手在圣经上宣誓向上帝发出祈祷。那我们怎样理解十五节这里你们的手都沾满了杀人的血？或者呢，就像现代中文译本说，你们双手都沾满了血渍。在美国冬天有冻死人的事情，大家听说过没有？根据报道，2013年1月初，在加州洛杉矶南城县有一个被教会关怀并施洗过的一个越战老兵流浪的，他的名字叫 Scott Miller， 斯科特米勒，和另外三个无家可归者因天气寒冷而被冻死，被教会关怀过也施洗过的。那根据城县急难救助中心的一个主任叫吉姆·帕尔默，他说，虽然后来记者采访，他说虽然有志愿者、宗教团体、有些教会啊等等，或者其他个人有兴趣帮助这些流浪者，但是加州人自豪的是什么呀？说我们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国家的最富裕的州。在全世界最富裕的美国加州的城县又是最富裕的地方，他们认为竟然没有一个城市的社区愿意接受在他们社区所辖的区域范围内建立一个无家可归的收容所。就是急难救助中心的主任，他们去征求这些社区人的意见，他们都说 no， 不能在我这个社区里建。所以当年发生在耶路撒冷的悲剧似乎在今天重新上映了。面对双手沾满了血渍却衣冠整洁、携带丰厚祭物前来献祭的领袖和百姓，上帝给予辛辣的嘲讽的责备之后，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在16、17节经文发出了悔改的劝诫。16、17节，以赛亚书一章，上帝劝诫弃恶扬善、寻求公平者的行为。我们先来看这两节经文， 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因为那个年代的寡妇，先生死了以后，寡妇就没有财产了，是社会最低层、最无助的人群。那这里说洗濯，洗濯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一个古代的用词，也就是洗涤、除去的意思。上帝在此呢，就像慈父一般，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向他的那帮明知故犯、阳奉阴违的儿女们发出了一番训斥之后呢，又从七个方面，你看这两节经文，我又总结了一下，七个方面发出了悔改的劝诫。洗涤自洁，除掉恶行，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为孤儿寡妇伸冤辩屈。那在以赛亚书1章16、17节这里，七个方面的劝诫，与前面刚才我们已经看到10节到15节经文一连串的责备有什么关联呢？与我何异？我已经够了，我都不喜悦我所憎恶的，我也不能容忍，我心里恨，我都以为麻烦，我不耐烦了。的意思是什么？离我远点吧。这上帝对犹大的领袖和百姓的那种阴奉阳违的献祭发出了责备劝诫之后，有没有禁止他们不要来朝拜我了？有没有？没有，并没有说你们以后就不要献祭了，没有禁止他们。圣经在这里明确的强调，求上帝赦免罪过，获得饶恕，不是靠礼仪，不是靠仪式，而是需要有弃恶扬善、寻求公平的这样的道德的勇气所带出来的那个顺服的行动。劝诫的目的方向是这样，也就是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要献上的是馨香的祭。那古代犹大以色列人，他们到圣殿朝见上帝献祭，用的是头生的、无瑕疵的羔羊、羊羔啊、牛犊呀、鸽子呀、鹌鹑呐等等这些。那我们今天信徒来朝见上帝，除了赞美颂赞以外，有没有献祭啊？有没有？刚才唱那首诗歌，我们献祭不用动物，也不用飞禽，我们献上的是什么呀？刚才唱那首诗歌呢，是来自于罗马书12章1节。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很显然，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但是，请问弟兄姐妹们，当我们站在这个圣殿中，唱着赞美的诗歌，高声诵读上帝的话语，举手祷告，将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想过没有，上帝悦纳我们这个祭吗？我们这个祭是圣洁的吗？像那投胎的无瑕疵的，上帝会不会责备我们说，你在刚进教会门之前还在车里骂先生、骂太太，还骂孩子呢？昨天晚上还在网上东逛西逛，吞噬那些垃圾，直到半夜，甚至直到黎明呢？在你的班上、在你的公司、在你的邻居、在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在马路上遇到的一个陌生人，因为一句口角的事情得罪了你，你就怀恨在心，咒骂不停呢。你看见那些穷人，你也没有动怜悯之心呢。上帝看到我们这些满身污秽的样子，会不会说算了算了，你还是先回家洗洗干净，再来献给我吧？ 今天我们是不是又遇到了一个巨大的挑战？在以往的讲道中，许许多时候给大家有很多挑战。旧约时代，人们到圣殿朝见上帝，一面是敬拜上帝，一方面是要献上无瑕的动物飞禽来赎罪。我们今天的信徒到圣殿来朝见上帝，一方面是敬拜上帝，一方面要象征性的献上我们自己当做活祭。可是有人问了，那您说咱们中间谁是圣洁的人？我们谁人有资格可以献上？我们谁人可以称为一个叫什么呀？就您的题目写的守节心清的人呢？其实这就是下边上帝给我们的话语。我们来看看以赛亚书1:18-20这段经文所要回答的上帝的呼吁：悔改得福，悖逆得祸者的选择。以赛亚书1:18，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焰，必白如羊毛。19:20，你们若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哇，亲口说的。上帝的慈爱与怜悯，与上帝的公义和审判，在这个地方呢，以一种极为幽默的方式，不卑不亢的、淋漓尽致的表达了出来。我们说，经文这里“朱红变雪白，丹焰如羊毛”是形容罪恶的那个痕迹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为我们有的时候想的，既然你这样讲了，哇，那染到身上那个朱红、那个丹焰、那个颜料染到身上是很难清洗的呀。我们洗了多少遍都洗不净啊。然后怎么样呢？破罐子破摔算了，我行我素算了，自认倒霉呢，自惭形秽算了，因为我洗不净啊。所以上帝说什么？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一下。他意思跟这样说，就说你们可以将你们那些朱红般的罪变成雪一样的白吗？你们可以将你那丹焰般的罪变成羊毛那样纯白吗？其实那意思说你们不能，但是下边一句话，难道你们不相信你们做不到的我却能轻而易举的做到吗？这是在上帝在慈心地问我们呢。好，现在你们就选择吧，两条道路，没有第三条道路，没有中间的道路，是悔改听从得福呢，还是顽梗悖逆得祸？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上帝有赦免罪的那个恩典，更有改变一切包括人的罪的能力。所以在这里提醒我们弟兄姐妹，不要气馁，也不要破罐子破摔，也不要自惭形秽，求上帝。我们人的能力虽然有限，但是上帝给了我们选择这个自由，只要我们选择，他可以把这个能力加给我们。所以悔改听从得福，还是顽梗悖逆得祸，这个生死抉择完全在乎于我们人。所以上帝让我们人自己来做这个决定。决定什么呀？就是决定是否愿意做一个守节心清的服侍者。你看有一段经文，诗篇24:3-4，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以赛亚书1:10-20，上帝的责备，心思污秽行为不洁者的献祭；上帝劝诫，弃恶扬善寻求公平者的行为；上帝呼吁，悔改得福，悖逆者得祸的选择。 那最后呢，我们再来体会一段旧约圣经诗篇中的一段经文，也是时常在圣餐礼结束的时候，请大家诵读的，就是诗篇51篇9到17节的经文。我邀请大家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慢慢的诵读来体味，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结束的祷告。一起来，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上帝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上帝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上帝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Amen。大家请坐。